读经的时候就读出了有四段的经文，在新约和旧约的圣经里头都告诉我们有关于眼泪这一件事情。那到底眼泪是什么东西？大家都可能一下子可能想不到，哎，到底眼泪是什么东西啊？因为但是我们回想一下，就是没有一个人说他没有流眼泪的经验哈，我觉得了，我相信了。如果你从来没有流过眼泪，等一下，你告诉我一下哈。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出生以来来到这个世界当中，在世上我们常常有流泪的一种经验，无论是小 baby、小孩子、年轻人，甚至到我们年纪大了一点的人哈，在这边所有的弟兄姊妹们，我相信你们和我们都经验过流泪是什么样的东西。问题是我们怎样来解释一下这件事情，用什么眼光来看，用什么角度来理解它。有人认为流眼泪是什么，就是他没有能力咯，他内弱咯，他有困难咯，他应付不了事情咯，承担不了压力咯，所以他就流出眼泪。对，这是我们很多人对这方面的流泪的一种看法，或者他们怎么来看流眼泪这件事情。所以这方面也影响了我们人怎么对着别人。如果我们懂得流眼泪这回事情的时候，我们怎样懂得来接纳我们自己？当我们自己流泪的时候，我们怎样看我们自己？当别人流泪的时候，我们坐在他旁边，我们怎样来看待他？怎样来鼓励他？怎样来帮助他？这都是影响着我们的一件事情。我接下来要给大家看的是一本书，这本书哦，对不起，这里看不到上面的文字哈。这本书是很重要的，已经在二十几年前已经出版了。这本书的作者就是 Paul Powers， 我们中文翻译作包保罗他出名的地方是很多人不认识他，但很多人都认识他的妻子，因为他的妻子就是写着一首诗《我有一个梦》。就是这个是我们前阵子不是讲过吗？有人在沙滩上走路，他看见有一个足印，在一个脚印在这个沙堆的里面。他起初就说：“我不明白，我本来不是有两双的足印吗？就一双是我的，一双是天父跟我同行。但慢慢他就发现，哎，没有了，只有剩下一双的足印。他就说：‘啊，主，你跑到哪里去了？当我最困难痛苦的时候，你不在我旁边吗？’到后来，主就对他说：‘你仔细的看一下吧，这个沙滩上的脚印不是你的，是我的，对不对？我永远与你同在，当你有困难的时候，我就背着你走过这些所有的困难。’而且这首诗他的丈夫就写着一本书，大概你就把这个关系拉起来了，明白吗？他这个书就关于他哭 Too tough to cry 是他所写的。我拿到哪一本书当天，很多年前我拿到这本书，我就打开来看，哎呦，我一翻开来看，我就觉得啊，不得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能停下来不看，我一直在看一直在看。他讲到的事情都是他真实的见证。 Too tough to cry 就是说，原来在这个世上有些人是很难叫他哭的，就是他很难叫他哭的。无论多大的困难、烦恼或者痛苦，他都不哭。为什么？这是跟他童年有关系，因为他是来自一个苏格兰的一个 Scottish 一种背景他的父亲是一个苏格兰人，很强壮，也脾气很坏。他生长在这个家庭当中，然后他们就是生长在这个我们加拿大东边靠近美国的边境那边的地区，就是 Sandia 这个地区，比这个多伦多还要往这个西边来走过去，几乎就要过边境就去到美国了，所以大概一个很贫穷的一个地方，来那边来生活。所以他从小就受到家暴，我们就说是家庭给他一些父亲给他不好的对待还有他父亲很喜欢喝酒我说他很痛苦的一个人，很伤心难过的他当他妈妈他最爱是他妈妈， 所以他写书的时候都提到他的妈妈，他最爱是他妈妈。但是当他妈妈在他还小的，他妈妈就死了，死亡了，离开这个世界。但他妈妈死亡的时候，他的爸爸还在喝酒，喝得大醉，然后就不问什么。这个小孩子，这个婆就跑到跟他父亲说：“哦，妈妈死了，都不在了，过世了。”这个父亲还是不管，还是打他，拼命的打他，把他打。当天晚上就把他很重伤，然后那肋骨都断了，然后要送进医院里头住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他在书中告诉我们说，他感觉很遗憾，所以他母亲死的当天晚上，他要给送进医院。他母亲的安息礼拜他去不了，连他的母亲的身体要葬在地土的上面，他当天也去不了。所以他觉得他是一生当中很遗憾的事情。所以他从小就是这样，他出医院之后，他父亲还是这样的来对待他。他父亲总是讲一句话，好像我们中国人以前上一辈子的人是这样说的，他说 baby 才哭的，男人不哭的。所以他的父亲对他这样说，他怎么这个婆怎么小的就整天听着他父亲这样跟他讲话， baby 才哭的，小孩子才哭的，男人我们不哭的。哦，我就跟着打他，所以他就不敢哭。所以自此之后影响他的心灵整个扭曲了，他整个性格心灵都扭曲了。所以他从此之后他从来不哭，无论面对什么事情他都不哭，他要他哭他哭不出来，就是这样。他整个生命已经受到很重很重大的伤害，这就是他的过去。直到有一天他遇见耶稣，我前一阵子不是讲过一篇道吗？遇见耶稣带来改变，遇见耶稣这个坡就带给他有改变。当天他坐在这个布道会当中，听见这个牧师在讲耶稣的福音，耶稣的爱，他已经感动着他。他看见旁边人都在哭，都在流眼泪，他对自己说，我不能哭，我不能哭， baby 才哭，男人不哭。他总会这样对人，他不哭，但最后他还是哭出来，因为是主耶稣的爱，没有人可以改变的他，没有人可以感动得了他。他说只有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真的感动了他。最后当天晚上他就哭出来，当天晚上他一哭出来就停不了，就停不下去，他自己在哭，他把这么多年来的哭都哭出来。因为他感觉到这是一个罪人，因为当年他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时候，因为家庭环境不好，他很早就离开家，跟一些不好的人走在一块，结果都犯了很多的错误，犯了罪，犯了法，甚至于当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开枪把一个老太太打死了，就是为了要抢他的钱包，就把这个人打死了。所以他就是这样一个这么残破的人生，所以最后他就哭出来。当然他没有受到坐牢，也只是送进一些受改变的教育中心里头，因为他还没有到成年的年纪。所以他就是走过这么痛苦的过去，但自从当天晚上他相信耶稣之后，耶稣感动他，他就真的流出他的眼泪来，他一直在流泪。按照他书里头说，他从当天开始以后，他就不停的来流眼泪。当然他不单只为他自己流出眼泪，也开始为着别的人来流出眼泪。他怎么认识他的妻子，就是在聚会当中认识他的妻子，后来甚至向他这位姊妹来求婚，就是写这个足印的这个姊妹。这个姊妹来自一个非常好的家庭的背景，所以他从这个比较来说，哎呀，我的家庭背景是怎样，他的家庭背景是哪样，还有他也怎么不好的过去，说心中很惧怕。虽然他很喜欢这个破这个男孩子，但是他心中很惧怕，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做，他心里都很疑惑。所以他就后来他就写了这首诗歌，1964年所写的，这是做了这个梦写的这首诗歌。之后他就确定知道神的旨意，所以就愿意接受了这个保罗，做他最好的朋友，然后慢慢他们成为一对夫妇。所以他这个人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这个世界当中有许许多多人，可能是你们认识的，也可能是你们不认识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些人要他流出眼泪是很困难的，不 是他们不愿意，而是他们有一些很痛苦的过去影响了他们，以及不能哭。唯有主耶稣的爱感动人的心，人才因着主的爱流出他的眼泪。所以我们要从这一个角度来了解这件事情。流眼泪其实代表我们人的内心有丰富的感情，甚至我们是说是我们心灵里头的触动，是神的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给我们的感动。所以为什么我发现有些弟兄姊妹在唱诗歌的时候，在聚会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甚至在牧师讲道的时候他就哭了。我常常发现这个情形，他们就哭了。为什么？因为神的爱感动了他们，触动了他们的内心，有真正的情感走出来，他就哭。这就是我们心灵里头得自由、得释放的时候。所以哭不是一个软弱的人的表现，反而是因为他感觉到神无穷无尽的爱，一生一世的爱，他就这样哭出来。人流出眼泪，如果我发现啊，只有两方面，一是为了自己流泪，另外一方面是为了别人来流泪，对不对？如果我们真的来分析一下，都是这样。我为自己流泪，可能我碰上了，我跌倒了，我痛苦了，我就自己在哭。我考试不合格了，我就很难过，我就哭。或者我做在外面做事情的时候受到一点委屈，我就哭，对不对？在家庭里头，我们面对一些难处，我们躲在房间里头也哭，这是为我们自己来哭。第二种就是我们为别人来哭，譬如说你为你的所爱的人来哭，你为你的儿女来哭，你为你的朋友他有困难你为他哭，你为教会来哭，对不对？你为这人还没有相信耶稣，不愿意相信耶稣，你为他们哭，对不对？这两方面的，这主要是两方面来分来看一下，为自己来流泪是怎么样的。你为过自己来哭流眼泪吗？有，真的都有。约伯记，这是旧约圣经里头一卷书，这是约伯记，就是告诉我们义人受苦，他没有犯错，但是受了苦，因为这是神容许，这是苦难临到他，来试炼他对神的信心。他其中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在约伯记十六章二十节里头说：“我的朋友讥诮我，我向神泪眼泪汪汪。”哎呦，你们太觉得。太懂这句话了，眼泪汪汪了。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就是流的眼泪好多，好像汪洋一样这么多，好像大海洋一样这么多，停不了的眼泪。这就是约伯，约伯有这个经验，他为了自己受尽这么不能理解的困难和痛苦而哭，你想到吗？连他妻子也厌弃他，说啊，你死掉好过了，对不对？是这样说。他朋友也来批评他，说一定你犯了错，犯了罪才有这些苦难啊。所以他就很觉得很委屈，他就哭，哭得很厉害。他说我向神，他是一个相信神的人，所以他哭是对着神来哭。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就觉得心里都有太多的委屈，你回到你的房间向神来哭，神他会注意你为他为自己流出的眼泪。还有旧约圣经还有一个人，他是西西家，就是当时的犹大的国君的君王，他曾经几乎要去到死亡的地步了，感受到死亡的威杀在他生命里头。圣经是这样说的，就按照以赛亚书三十八章里头说，当时整个西西家王得了病，要几乎病得很重要死，不晓得是不是一些不能医治的疾病啊，等于我们今天说是医治不了了。然后先知就去探访他，这个先知以赛亚探访他，我觉得我不敢好像先知以赛亚这样来探访人家。你死定了，你敢这样讲话吗？你一定安慰他，不，没事的，没事的，对不对？一般人是这样说，但先知就是先知，神就使用他。一跑到他面前就说：“你一定死定了，你必死无疑了，因为神说是这样的。”哎，哇，好厉害啊！就是，但当然不，所以我们注意哈，你去探访人家不要这样讲哈，因为你不是先知哈，不能这样说。但是这句话就。在他西西家这个人的心中产生了很大的激动，他就哭，圣经说他就痛哭，就大大的哭，很痛苦的在哭。 圣经后来就告诉我们说，神听见了他的祷告和 他哭泣的声音，就差派以赛亚再去回去看他，说告诉他说，神说我已经听见了你的祷告，也看见了你的眼泪，所以我改变我的心意，我还要把15年的时间加给你。所以他又过了15年，这是神的恩典和怜悯。所以我们相信还没有到尽头的时候，我们还是有盼望的，还没有去到最后的一分钟，我们还是在主的里面，还是有信心。但最重要是西西扎的哭，他的眼泪，神听见了，神看见了，神知道了。所以今天如果你为着你自己的事情在神的面前，好像西西扎，也好像这个约伯，他在哭的时候，神说我看到了，我听见了，我也知道，他一定来安慰着你的。好了，刚才是说为自己来流泪，现在我们说第二部分，很多时候我们有经验，就为别人，为别的人来流出我们的眼泪。旧约里头有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哦，耶利米这个人是很懂得哭，很委哭，哦，常常哭，但是他不是为自己而哭，他为他的国家，为他的人民来哭。为什么？因为他的国家里头的人民，从祭司到平民，都不归顺上帝，离弃了上帝，去敬拜偶像。所以尼希米看见这个景象的时候，他心中非常的难过，就不断的为他的国家人民来祷告，甚至去到一个地步为他们来哭。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先知。所以这个流出眼泪的尼希米，他不是一个软弱的人，反而他是个信心的强人，他凭着信心为着他的国家人民来到主的面前来哭，这表明他对神还是有信心，对人还是充满有怜悯和慈爱的心。按照圣经第耶利米第9章里头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哎呦，就是说他是停不了的意思。你想到吗？有一天你感觉到你的眼睛不停地流出眼泪，不是因为有些人是因为有过敏啊的情形，就是忍不住，但是不是整个，是因为他心中有很大很大的激动，以及他就停不了为他的国家的人民来哭。他说我国家中的人是被杀，意思是说因为他们的犯的过错，以至于他们受到一些不好的遭遇，所以他说我昼夜的哭泣，这表示说他停不了的，好像一个fountain一样的喷出来的水停不了的情形是一样的。还有14章17节里头，也他跟约伯也是同样的讲话，他说愿我的眼泪汪汪昼夜不时的，是为了我的百姓，是为了我的人民来哭，因为他们受了很大的伤害。你看到吗？尼希米不是跟别人那样，他不是为自己而哭，其实尼希米也受很大的痛苦，当时有些人反对他，逼迫他，压迫他，甚至把他关起来，他受到身体很大的伤害，很多人在用言语来重伤他，伤害他，但他不为这些事情而哭，他单是为了人，别人来哭，是多么伟大的一个人。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我们的主耶稣，他有没有哭啊？有哭啊。圣经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有3次耶稣在哭，当然圣经没有讲的我们就不知道，可能有更多，但圣经告诉我们有3次以主耶稣在哭。所以你不要以为哦，主耶稣不哭，没有，主耶稣是神的独生儿子，他来到这个世上来爱我们，来救我们，来帮助我们，他哭了。我相信主耶稣今天他在天上还是为我们而哭，既然他在世上为他所爱的人，为他所关心的人而哭，今天他不是更爱我们吗？他更为你哭，他知道你的需要，他知道你的困难，他知道你的最痛苦的地方在哪里，他也为你来哭。第一次耶稣是为拉撒路而哭，大家知道这个故事，我不详细的讲了。他这个拉撒路死了4天，人家都埋葬在坟墓里头了，人家都以为他没命了，没盼望了，对耶稣去看他，为他哭。 但是后来要把拉撒路就从死亡里头呼叫出来，让他从坟墓里头跑出来，他又复活了。很多人当时看见耶稣为拉撒路哭，就以为他很爱这个拉撒路。是的，他也真的很爱拉撒路，但他哭不单是为拉撒路而哭，也为这些不相信的人而哭。第二，耶稣为耶路撒冷哭，这是圣经有一次的记载。他越来越接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哭起来了。为什么？因为他想到耶路撒冷里头的人，很多人这么多年来都是离弃上帝的，不相信神的，不敬畏神的，只有宗教的外表，没有虔诚的内心；只有宗教的一些仪式和外表的仪式，却没有内在的与神的一种关系。所以他就哭，为这些不信的人来哭，也是为别人来哭哦。第三，耶稣最后在可西玛利园的时候，当他面临着要成就这个救赎的恩典之前，他也哭。他哭不是因为他怕要受痛苦，要想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不是，而是他为了这个世界的人要付出他的生命，在当中他哭。圣经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刚才我们念过了，请大家再念一遍哈，一块来。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全身蒙了怜悯。
耶稣流泪祷告，这是很明显的一句话，是希伯来书里头告诉我们，就是在这个可西玛利园，就是钉十字架之前，就是人家来抓他之前，他在哭。他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痛苦而哭，为了神的旨意而哭，为了要救赎万民而哭。他的很虔诚的一个人，结果为什么是他这样？后来我们读圣经就补充了这一方面，在马可福音十七章，耶稣当时的祷告，他流着眼泪来做这个祷告，就是这句话。我们一块来。
他说：“阿爸父啊，在你那里是我们，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可像我愿，乃是我意，
只要从你的意思。”其实在马太福音也有讲到这句话，不过我觉得马可福音他的记载，他用的中文的翻译用得非常的好，所以我就用这一句话，很有感情的一句话都表达出来了。是说如果可以就把这个痛苦的杯拿走吧，但是不要依从我的意思，只要顺从神啊，天父啊，你的意思。哎呦，这就是为什么他流着眼泪来祷告，是一个很难做决定的时候，很难面对的时候。但不要忘记，他不是畏惧他所受的痛苦，而是他要面临着为千千万万的人来受的痛苦，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他在哭。耶稣今天也为到你们来哭，尤其是当你们还没有相信耶稣，还没有愿意接受耶稣的爱的时候，主耶稣，我们的主，他还在哭。在这个耶路撒冷旁边有一个橄榄山，橄榄山上面就是这个可西玛利园，就是当年耶稣去到那边祷告。后来有人在那边盖了一个礼拜堂，一个教堂，教堂的顶部就有四个瓶，人家说是泪瓶，就是流出眼泪的瓶子啊，就放在哪里，表示主耶稣曾经在哪里迫切的来做祷告，流着眼泪来做祷告。这到今天还有人去到哪里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流出他的眼泪，他所流的眼泪天父他看见了，他痛苦的哭泣神都知道了。所以无论你是为自己而哭，或是为了别人而哭，流出你的眼泪，请你知道，请你注意，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他都会纪念。如果我们前面我不是看到很多经文吗？圣经里头不同的人物吗？包括主耶稣吗？神都纪念他们的所哭的声音，和听见他们的哭声，也看见他们流出的眼泪。所以无论你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原因你哭，神都知道。 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坦然无惧的，可以放心的放胆的在主的面前来做祷告，来发出你的哭声，甚至流出你真正的眼泪，感情的眼泪。诗篇五十六篇刚才我们也念过了，是大卫所写的。大卫写这个诗篇五十六篇是很著名的，为什么他写这个诗篇，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当时他给他的敌人就是非利士人拿住了他，抓住了他，在这个扎特这个地方他给人家抓到了他，以及人家就把他关起来，说面对很大的危险，人家凌辱他，辱骂他，没有礼貌的来对待他。就在这个时候他写成了这首诗，圣经说是金诗，就是好像黄金一样那么宝贵的。圣经里头有好几首大卫所写的都称为金诗，我们也注意一下，黄金的金。诗篇五十六篇是很著名的，其中有一句话刚才我们已经读出来了，也很美好的诗歌，大家来重新再念一篇啊，一块来。
我只是你我说实话，求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足够替代你色的脚上吗？
好，大卫在痛苦的时候他就哭，当然他不单只为自己的痛苦而哭，也为他的国家来哭，因为他是神所拣选的君王，所以非利士人是他们的敌人，他抓住了大卫不等于就是收入了神的国嘛，所以他就觉得我很痛苦，我就流出眼泪。你看他在这首诗歌的时候，就说明说神每听见他每一次的祷告和他流出的眼泪，所以证明大卫是常常在哭的一个人。他说我每一次他流泪，神都计算下来了，甚至把他的眼泪都装在一个皮带的里面，永远的纪念。那皮带是什么意思？皮带是按照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以前那是犹太人是用来盛装一些酒啊、奶啊或者水的一些器具，就用来喝水啊、喝奶、喝酒的。圣经不也有讲说吗？新的酒不能放在旧的瓶子里吗？我们都读经、都查经、都看过这些经文。皮带是当时很常用的东西，他就说他常常在身边都带着一个皮带，在哪里去到哪里都带着他，他就相信他所哭的眼泪，神也要用他旁边的一个皮带来装住盛载着他所哭出的眼泪。你相信吗？我们都觉得每一次流着眼泪就擦干就算了，就忘记了。但是你发现你忘记了，但上帝没有忘记，你忘记了，你的神、你的天父没有忘记你流出的眼泪，他都用最重要的东西把它载起来，保留起来，这就说明他关心你，他爱你，他要来保护你。也有人是这样说，在以色列当中曾经有一个传统，就一个好朋友去他另外一个好朋友的家里去探访他的时候，知道他伤心难过的时候，他就带一个瓶子去。这个瓶子是用来做什么？他哭的时候就把他的眼泪流出来，眼泪把它装起来，借起来，一滴一滴的滴进去。你相信吗？你爱的人你会帮他这样做的，你关心的这个人你会帮他这样做的。以后让他再重新看看，看你这是当年当时你流出的眼泪，对这个人是有特别的感觉的，你试一下。你试一下，你可以首先装自己的眼泪哈，放自己的眼泪，然后以后再找另外一个人来把它放起来，然后以后要给他再重新看一下，他会感动的不得了的，真的。这是当时他们好朋友之间就有这一种的习惯，表示说眼泪是他真的感情流露出来了，这很宝贵的东西。还有在这以前这古代的埃及人的当中，可能也有一种风俗，就是有人家要离开这个世界，要死亡了，要送进坟墓里的时候，他的好朋友亲友们都聚集在一起，那等等就哭，然后就有人把他们所哭的眼泪都放在一个皮带里，然后放在这个坟墓的里面，在以后陪同着这个人啊。当然这是 他们的一种风俗了，我们不一定要跟着他们这一种作风来做，但起码我们知道人，一般的人其实我们对别人流出的眼泪是很关注的，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很关注人，我们自己所流出的眼泪，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他岂不是更关心更珍视我们所流出的眼泪吗？我们每一滴的眼泪，大卫说他流出来都放在皮带的里面，神为纪念，纪念你今天流出的眼泪。所以你可以放心，带着真正的感情来到主的面前，不要再扭曲你自己的性格，扭曲你自己的感觉，你再来到主的面前，坦然无惧的在主的面前，把你所有的委屈、困难和哀痛，借着这个祷告，借着流泪来到主的面前，神他都知道。诗篇126篇，刚才我们也念过这个诗篇，而是讲到就是他们犹太人，他们从外地，他们这个波西这个国，这个人就把他们释放，说啊，你们可以回去了啊，不要做我们的奴隶了，你回去，回到自己的家园，回到耶路撒冷，重建你们的圣殿吧，重新建造你们的家园家庭吧。但是这条道路是不容易的，很兴奋的重建的过程，但是充满了痛苦、压力、缺乏、艰难和悲哀。当时就是这一群人，所以重建这件事情是永远都是困难的事情。如果你看以色列人的经验，就是这一回事。但是诗篇26篇是给这些在困难当中、悲哀当中的人，给他们一线的烛光，一个光明的盼望。就是说，我们还是对未来还期待着，有喜乐的，有欢喜的。因为在就好像农民、农夫撒田耕种的时候，他们要撒种啊，要把种子撒到泥土里头去，很辛苦的。但是他还是要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徒劳无功的。而是将来我们会享受工作之后带来给我们的祝福和给我们的快乐。这就是这个诗歌里头所讲的，这是诗篇126篇第五到第六节当中所告诉我的，就是这个今天我们周汉里头我们主题的经文都刊登在我们的第一面的这里，就是诗篇126篇五到六节。我还是请大家念一次吧，一块来哈。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着子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来和和回来。
你有点乱哈、哦。因为很欢喜快乐嘛，我们再念一遍吧，再来。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着子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
这样才好，才样才行哈！要欢欢乐乐的来到主的面前，感谢主。但首先我们要流出眼泪，我们要付出代价，要勤劳来做工，为主做工。有些时候难免有痛苦的，好像农民一样，他们要做他们这一份工作也是很难做的，很困难的。传福音也是一样，带领人上信耶稣也是一样，来帮助人家、服侍人家也是一样，面对困难的。有些时候甚至我们为别人流出眼泪，有人我传福音给他，他不上信，反而来反对我，来攻击我，有些时候我们受不了，也为他流出眼泪。当时就是这个情形，但是说你欢流着眼泪出去，也欢欢乐乐的要回来。我们感恩，就是神通过这个诗篇126篇给我们一个这样美好的提醒。是的，你撒种目的就为了收割，今天你流出眼泪，神总有一天要你欢呼喜乐起来的。这神给我们圣经里的应许是多么美好的应许，所以我们流出眼泪是不怕的，问题是我们是有没有流出真的眼泪，为了人，为了爱，我们流出眼泪。在传道书11章第4节里头是这样说，懒惰的人他们怎么样，这整天在看风啊，看云啊，什么都不做，也不撒种，也不洗，因为没有撒种当然就没有收割了，就什么都不做，结果也什么都没有收成。 这是传道书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做工要勤劳，做世界的工我们当然要勤劳，做神的工我们也要勤劳来去做。但是勤奋的人却忙着要播种，要撒种，要传扬主的福音，把主的爱的种子放在人的心中，让人受到感动。最后我们来看保罗，使徒保罗也是一样。保罗不是一个很强壮的人吗？他讲话不是很大声吗？他讲话不是很激励人的心吗？但是你知道吗，这么忠心服侍主的一个保罗，他也常常为着主，为着主的事工流出他的眼泪。那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不要以为啊，这个保罗是强人啊，他倒不下去的，没有，他也哭。圣经三番四次的告诉我们说，保罗主的仆人他常常在哭。首先看使徒行传20章31节，就震撼了我们的心了。我们来一块来念哦。
所以你们应当警醒，既然我3年9周
当年他是对着以弗所的人的信徒来讲这句话，他说我3年呢，不是3天呢，不是3个礼拜耶，是3年哦，好长哦，3年。他说昼夜不住的为这些信徒，为这些教会也哭，流出他的眼泪。他流泪他哭不是为了什么别的，他只是为了要劝诫他们，这是他的目的。借着他的哭，借着他的眼泪来感动人的心，这是多么重要，多么重要。当然他是跑到上帝的面前来哭，借着他的哭感动神，以及神来感动这些人，就是这个目的和原因。所以你注意啊，当你天天都为你家里还没有信主的亲人丈夫妻子，或者是你的儿子女儿来祷告的时候，你想到保罗，他昼夜不止的3年不停的为他们来哭，流出他的眼泪。还有哥林的后书2章4节，他也是这样说，保罗是这样说，来一块来。
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
他流出眼泪，多多的流眼泪，为什么？他疼爱他们，只有这个原因。妈妈为什么为儿女来哭？因为她爱她，就是这么简单的原因。如果你爱你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爱你的牧师同工，你为他哭，为他祷告。如果你爱你的教会，你多多的为教会流泪来祷告。最后使徒行传20章19节，我们一块来。
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
以犹太人的话来，心里是裂。这是他心底话，他讲出来了。我眼中流泪，是因为我愿意服侍主，我愿意继续的来服侍主。但在我服侍主的当中，服侍主耶稣的当中，他说我要凡事谦卑。一个谦卑的人才哭，骄傲的人不哭。自高自大的人不哭，自我中心的人可能也不哭，只有谦卑的人，凡是为了教会，凡是为了主的事工，凡是为了弟兄姊妹，他哭，因为他谦卑。这是保罗这么伟大的一个使徒，给我们一个他哭和流眼泪的一个榜样。只有心里头有谦卑，心肠里头就自然有主的柔和在我们心中，那么我们眼中的泪水就会自然而然地流出来。不是勉强我们自己这样做，而是自然的，因为有爱，有柔和的心，我们就流出眼泪。主耶稣是这样，保罗也是这样。世界里头很著名的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叫做这个救世军，就是 Salvation Army， 我们都听过或者看过他们。他们创办人是一个英国人，是这个 Pope William， 就是这个人来把这个组织建立起来。直到如今他还是传福音，或者来做救济的事情，来帮助贫穷的人，受灾受难的人。曾经有人问他，我们怎么才可以有果效的，有方法的来传扬福音？他就说， 你试一下流眼泪吧，你试一下流眼泪吧。当你流出眼泪，你就真的迫切的愿意去传福音。没有流眼泪的传福音，我们还是有保留的，我们还是不认真的，还是不全心全意的去做的。当我们愿意有你的好朋友，你的亲人相信耶稣，你在主的面前，跑到主的面前，迫切的为他流出你心底的眼泪吧。这就是保罗，甚至于主耶稣，还有许许多多圣经里的人，刚才都给我们做了见证。最后保罗还讲了这一句话，我们常常引用的，对不对？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我们常常引用的。但你知道过刚才我们所读过的经文，再看这一句话，你就更心想保罗讲什么。我们一块来哈。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同乐同哭，这是基督徒的团契里头最美好的一件事情。不，很多时候我们很注重这个，对不对？很注重这个，但是同时我们也注重同哭这一回事。你明白了保罗的心意，你就知道为什么他在这里写的这一句话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以后你再引用这个经文的时候，想一想保罗背后的心路历程是什么意思。你流泪吗，弟兄姐妹？你有流泪吗？你曾经流泪吗？你今天正在流泪吗？主知道，神看见，他也看见你流出的眼泪，他用一个皮带，一个瓶子，把流出的眼泪一滴一滴的装起来，摘起来。神纪念，神没有把你忘记。所以在主的面前，我们的哭是凭着信心来哭，我们流出的眼泪是因为爱，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的主耶稣，爱我们的教会，爱我们的家庭，爱我们的兄弟姐妹，爱你心中最爱的人，为他哭。神给你有最美好的应许，哭不是永恒的。虽然我们一生一世都在哭，但圣经告诉我们说，哭不是永恒的。你的哭不要带到天堂去，天堂里头没有哭，没有眼泪。这圣经说的有两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们一块来启示录第七章，一块来。
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并不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神要擦去，一定要擦去我们的眼泪。还有他说是一切的眼泪，他的意思就是说，无论你为了什么原因，为了什么情形而哭，最后都要擦干净，你不会把这些泪水带到天堂去。还有最后二十一章也是这样重复的讲一次，我们一块来。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没有事情是过不去的。在耶稣里，所有的事情总有一天都要过去。所以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怀着永生的盼望来到主的面前，一切都要成为过去。